各位朋友、伯父母、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在线上，我们一同借着诗歌来敬拜，借着读神的话语来敬拜。现在我们也借着一同分享主的话来敬拜。虽然我们这个不是一个 in person 实体的敬拜，但是我们是在灵和真理里面敬拜。所以因为是在灵和真理里面敬拜，我真的也盼望，我看不到大家，但是我也盼望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敬拜就真的像是一个实体的敬拜一样，把衣服穿整齐了，刚刚广东提醒大家我们站起来一同唱诗，一同读圣经，我们就站起来一起读。好几个礼拜以前，我们有一些在 New Jersey 在 Pennsylvania 的这一些教会的同工们，我们一起聚集，这个聚集叫做尼西米小组。那么在这个聚集当中，我们特别就为这个疫情，我们的这个网上崇拜有一些分享和交通。我特别记得有一个传道人，我不要讲他是谁，那我当然也不好讲，他就说他们教会是用 Zoom 来敬拜，用 Zoom 来敬拜的时候呢，那么很多弟兄姐妹上来呢也没有关视频，他说哎呀不得了，有些人就穿着睡衣，还有人呢光着膀子呢半躺在床上敬拜。那么我相信我们若个教会应该不会这样吧，但是我们把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在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个人一同在这里来面对神，来朝见神，是欢喜快乐的事，但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用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在两个礼拜以前我已经稍稍讲过，今天我想再做更深入一点的分析。然后加拉太书的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一开始的时候这样子的讲法也许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好，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加拉太书跟保罗其他几乎所有的书信都是一样，都是由保罗来口述，然后有一个代笔的人呢来写。好，那么不单单是这样，你看很多保罗的书信都有这样子的特色，比方罗马书里面呢甚至还说我这代笔写信的这个德究问你们的安，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我保罗亲笔问安，然后哥罗西书第四章，我保罗亲笔问你们的安，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所以等于在这个书信的背后最后，虽然是代笔人写，但是保罗呢加上了他的这个签名。你如果看一些加拉太书的解经书非常有意思，很多解释圣经的人呢好像有一点点钻牛角尖，说到底这几个大字呢就是这一节呢还是一直到这一段书信的结尾都是保罗写的大字。还有人猜测说为什么保罗写字这么大呢，有的人认为说会不会加拉太书里面提到说他到那边去是身体有疾病，所以他的病呢大概就是得了很严重的这个眼睛的这个疾病，所以呢只能够写大字写不了小字。还有人说保罗虽然学问很好满腹经纶呢，但是他的这一个呢书法不高明，写出来字非常的丑。那么这些其实都是猜想，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你如果比较刚刚我念的这些保罗代笔写信的人，保罗书后的结语所说的话，跟加拉太书后面所说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加拉太书，保罗说亲手写给你们的信是何等的大呢？那么之后呢，这一段话等于是加拉太书的一个结论。很多的书信在保罗签了名之后就结束了，可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加上了他的这个签名，他后面又讲了一段话，所以这一段话在保罗被圣灵感动底下，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是加拉太书的一个重要的结论，他值得再把加拉太书里面的信息重新的再重复一遍。我用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样子一个题目呢？那我希望如果这于今天的信息要用一段话来表达的话，可以这样说，基督徒的人生是舍己，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主的人生。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所讲过的话。这样我们活着是因为我们死，而且我们活得多精彩要根据我们死得多彻底来决定。那么我引用的这个话呢，是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一位在苏格兰被神重要的传道人叫做麦卡人，他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所用的话。所以在今天的信息结束，我会再重复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所以活着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而且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按照圣经上的标准，我们活得多精彩要看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死得多彻底来决定。那么所以我想从以下这四点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非常清楚的讲到十字架的吊诡性，我不知道这个 paradoxical 怎么翻，有人翻成吊诡性。那么然后呢，我们要看到在这个十字架的吊诡性里面，这一个残酷的一个刑具竟然成为怎么样呢？竟然成为十字架，竟然成为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三，我们要看到说被十字架所支配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最后我们要看到被十字架所支配的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就从这四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十字架的这一个吊诡性，十字架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甚至在更古老的时候，它是源于波斯的一种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死刑，被钉十字架的人有的时候钉上去几天才死，因为钉在手上钉在脚上没有很大的血管，血慢慢的流出来，而且是一个痛苦的死刑，因在钉在十字架的人几乎不能够呼吸，所以如何呼吸呢？要脚要撑一下，可是脚被钉子钉着，你撑一下那个痛苦是极为极大的一个痛彻心肺一个苦，所以是一个残酷的死刑。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钉十字架，他先断气，那两个强盗没有断气，兵丁要把他们的腿给打断，为什么这样呢？让他们不能撑起来呼吸，让他们可以早一点窒息而死，这是对他们一个比较仁慈的做法，使得他们再少受一点点痛苦。所以十字架这一个字，这个拉丁字 crux 呢，在当时罗马人的社会里面他们都不愿意提，他们认为讲了这个字呢会给自己招来霉运，给自己招来咒诅，所以当他们提到说有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不用 crux 这一个拉丁字，他们只说某某人今天受了极刑，或者是说今天在某一个地方有多少人受了极刑，甚至连提这几个字都觉得是恶心，都觉得是不吉利，都觉得是要招来咒诅跟灾祸。可是今天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这一个吊诡性，就是说今天十字架却变成了一个安全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记号。我们都知道红十字会，我们也知道所有的这个救护车上都有一个红颜色的这个十字，我们也知道如果在两方在打仗的时候，那么一个国际公法的一个规定，凡是看到红十字的车子你不能够攻击，凡是飞机在海上航行要攻击敌方的船只的时候，只要船上有一个十字架的记号，表示这是医院船，表示这是救治伤患的，就免于遭受攻击。所以十字变成一个保护，变成一个健康，变成一个安全的记号，这就是十字架的一个吊诡性。现在十字架甚至变成一个许多的人当做一个好的装饰品。好，你如果要问一个最普遍的一个项链，那么底下是挂什么呢？挂着一个十字架，变成一个装饰品。 你能想象有一个人挂这个项链，底下是一个绞刑台，底下挂着这个断头台的模型，底下是一个电椅的模型，你不能想象这件事。如何一个痛苦的刑具，一个残酷的刑具，现在反而变成被大家所歌颂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十字架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代表的是残酷的刑罚，代表咒诅及死亡。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咒诅，担当了律法上的这个咒诅，那么十字架今天就变成我们的夸口跟荣耀。好，所以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字，就是夸口这个字。夸口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它是正面的意思还是负面的意思呢？那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的话，夸口这个字呢，常常是一个负面的意思。因为每一个夸口的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他觉得他自己有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夸口就变成负面的意思。可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直到新约圣经呢，夸口这个字呢也变成一个正面的一个意思。为什么变成正面的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到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不是指着自己有什么可夸的地方，而是说所有一切的好处，所有一切我在世界上值得夸口的，其实都是从神而来，其实都是从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夸口，我们只是指着主夸口，所以夸口这个字呢，就变成一个正面的意思。所以夸口这个字如果正面上来用，就是不看自己只看神，不信自己只信神。那么而且在这个地方夸口这个字呢，其实有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用法。我记得 Fanny Crosby 写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歌就叫做十字架，他的副歌是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英文的歌词是说， In the cross, in the cross, be my glory forever, till my raptured soul shall find rest beyond the river。好，那么中文的歌词最后那一句跟英文稍微有点不一样。 Fanny Crosby 的原文是说，直到我们被提的那一个灵魂在彼岸找到永远的安息。我那时候不太懂为什么他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呢？那有的中文圣经就翻成说，永是我的夸耀。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一个重要，关于这个字有很广泛的意思。夸口这个字呢，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说以什么为荣，这就是十字架会成为我们的荣耀。所以但我以断不以别的夸口，也可以翻译成但我断不以别的为荣。不单单这样呢，这一个夸口为荣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说以什么为乐。那么这个地方最明显的一个翻译，其实就是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第三节还有第十一节。哦，罗马书的第五章的这个第二节，对不起，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好，这个第二节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呢，可以怎么翻译呢？可以翻译成说，好 ，We rejoice in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 啊，这是大多数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我们在盼望神的荣耀当中欢喜，或者说我们在盼望神的荣耀当中夸口。在这里同样夸口这个字呢，就翻译成欢喜，这是在第五章的这个第二节。然后呢，不单单这样，甚至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英文圣经是怎么说呢？ Not only that, but we rejoice in our suffering. 不单单这样，我们在我们的患难中我们又有夸口。所以夸口这个字呢，是以什么为荣？夸口这个字呢，是以什么为欢喜？所以难怪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就怎么说呢？不单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各位弟兄姐妹猜猜看，以神为乐是什么意思呢？以神为乐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 We also rejoice in God， 我们也靠着他来夸口。我们以神为乐就是以神为夸口。所以夸口是什么意思呢？夸口就是以什么为荣，夸口就是以什么为乐，那么甚至夸口呢，就是以什么为我们的感恩。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吊诡性，一个残酷的刑具成为我们的荣耀。难怪 Phoenix Crosby 会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In the cross, in the cross, be my glory forever. 难怪在罗马书第五章的这个第三节、第四节，还有第十一节，多说欢欢喜喜。中文翻的欢欢喜喜，翻得非常的好，表示不是说这是小小的高兴而已，这是极大的欢喜，其实就是极大的夸口。我们可以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我们能够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能够以神为夸口，甚至我们可以以我们的这个患难为夸口。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读到这里的话，如果讲到这里的话，我想要就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今天我们以什么为我们的夸口？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许喜欢以我们的成就为夸口，甚至我们信主的人喜欢以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为夸口，以我们的金钱为夸口，那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以我们的儿女为夸口。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在这边求神实在是感动我们，能够想清楚，说到最后我们能够夸口的，我们能够引以为荣的，我们能够欢喜的，我们能够献上感恩的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这是一个人生观的一个彻底的一个转变。当我们有这个人生观、价值观的彻底的转变之后，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三十节，甚至保罗说，我就夸那些能够让我软弱的那一些事情，让世人瞧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更多体会神借着耶稣基督经历过十字架之后给我的一个关，给我的恩典。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吊诡性。十字架的吊诡性，另外一方面我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我们所以活因为我们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一句话呢，我如果用比较普通，有一点点按照原文的翻译，可以这样翻，我已经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完成式，而且是被动语态。进一步说，我不再活着，这个我呢，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讲法，这个活着这个呢，是用第一人称单数现在式，非常清楚是我不再活着。 啊。那么底下呢，相反的，基督活着，为什么说是基督活着呢？是第三人称的这个单数的现在式，在我里面。这是到原文直接的翻译。我如果要把它翻得更直接一点，好，可以这样翻。他说活，我不在，活在我里面，基督。那么这个翻译让我们看出来，其实在这一句话里面，把活这两个动词摆在这两个句子的前面。活，我不在了，我不再活了，活在我里面是基督。所以在这里就看出好像有两种的活。所以难怪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下半节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并不是一个好像很神秘主义，认为我们的生命跟神圣的生命好像联合在一起，像古代的这个宗教里面的神秘主义。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在肉身活着，可是光是肉身活着不是真正的活。什么才是真正的活呢？是活基督在我里面。好，我们很多人大概都唱过这首诗歌，说我奉一位复活主。好，那么然后呢，这首诗歌里面特别说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同过，我怎知道耶稣活着呢？因他活在我心。这首诗歌我们好像唱惯了，我们有没有思想这首诗歌如果所根据的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话，基本上就讲说，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活了，现在活着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虽然在肉体上，在肉身上，我能吃能喝能睡，但是我其实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活，就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活？大学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不知道是哪一个存在主义的作家所写的一本书，我最近上网要查，这一句话查不到了。那么这个存在主义的作家就是说，有些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子的浑浑噩噩，是这样子的醉生梦死，有一天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死了很久。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不是只是活在过去的那个自我为中心，自己为自己活的人生里面。那样子的人生虽然是活，其实是死的。一个真正的活是怎么样呢？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不单单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这也要成为一个主观的这个经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提到说，耶稣基督的死到底对于我们的意义是怎么样。简单讲，耶稣基督的死，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跟十五节，就是一个代替性的死，他代替我们死，接受了神的惩罚。可是你有没有想，这句话很有意思呢？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那么比较逻辑的讲法就是众人都活了，对不对？他替我们死，那我们应该就活了。可是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么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不单单是一个代替性的死，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死。耶稣基督死了，客观上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也死了，我们原来的这个自己也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死，这样子一个活，就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生。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 十七节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所以十字架就成为我们的夸口和荣耀。为什么十字架成为我们的夸口和荣耀呢？那么其实我们已经说过，十字架的吊诡性，从这个残酷的刑具变成一个健康，变成一个保护的这个记号，那么本身就是值得我们的夸口。为什么会十字架成为我们的夸口呢？因为十字架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这个价值。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布鲁斯这一位二十世纪非常出名的新约圣经学者，他以为这个十字架呢也是一个分别的一个记号。所以呢，在这里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如果要用比较多的英文来翻译的话呢，就是我跟十字架中间，我跟世界中间，因着十字架的缘故，我跟世界中间现在有了一个不可跨越的一个鸿沟。布鲁斯是这样解释这一段经文。那么十字架颠覆我们的价值，十字架也怎么样呢？十字架也使我们得着自由，所以是我们的荣耀。所以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哎呀，这句话多么的宝贵呢？这句话其实就是提醒我们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神的恩典是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神的恩典，这是 indicative， 这是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下一句话呢，就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对于我们就有要求。是什么要求呢？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那么十字架呢，我们靠着十字架也可以得胜。所以哥罗西说二章十五节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夸胜。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然后又复活又升天。所以十字架到后来不单单变成一个死亡的记号，也变成一个得胜的一个记号。所以耶稣站着十字架夸胜，也带领我们可以站着十字架夸胜。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先讲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又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样十字架就成为我们的夸耀，十字架就成为我们引以为荣的一件事，十字架就成为我们的喜乐，十字架就能够成为我们的感恩。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十字架也成为我们的使命。我在这边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对不对？都提到保罗在这里就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传钉十字架这个基督。那么虽然对于当时不信的人来讲是一个愚拙的事情，是一个绊脚石，但是他知道十字架呢是神的这个大能，是他的传讲，是他的荣耀，是他的冠冕。那么我们现在很快要讲到第三点，就是一个被十字架所支配的这一个人生。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我们已经念过，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他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就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句话，天主教的思高译本有一个不一样的翻译，因为借着基督，世界与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为什么 在这里呢是借十字架或是借着基督，主要就是原文那一个代名词呢是当作中性的或者当作阳性的，在希腊文里面呢可能是中性可能是阳性，如果是中性呢就是借十字架，如果是阳性就是借基督。天主教的司高译本认为应该当作阳性，就是借着基督。但是呢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谈到基督的时候，基督跟十字架都分不开，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借着基督，或者我们可以说借着定基督的十字架，借着基督，借着定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两个几乎是同样的这一个讲法。亲爱弟兄姐妹，我在这边不得不说，我们教会里面礼拜堂里面有十字架，我们一出去我们的恩惠堂上面就有一个十字架。那你知道我们基督教跟天主教的神十字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十字架就是一个空的十字架，表示耶稣已经从十字架上面呢已经脱离了死亡，已经复活。但是你如果看天主教的礼拜堂，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呢还有耶稣钉在上面。我们不能够完全同意这种神学，但是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也让我们思想说，基督是一位定十字架的基督，因为这是一位定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怎么样呢？借着这一位定十字架的基督，我有一个价值观的这彻底的一个改变，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这里呢所用的是什么呢？所用的是完成式，而且是用被动的语态，不是我们自己要上十字架去钉，而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retrospectively 我也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完成的。如果是完成的话，表示说这件事情是一次发生，可是它效果到现在仍然存在。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在客观上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么什么叫做世界呢？我想在新约圣经里面，不管是耶稣自己所说的，不管是约翰的福音或者书信，或者是保罗的这些书信，世界都是指着世界上的价值观，都是指着世界上的这些爱好，都是指着世界上的这些人所追求的这个事情。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肉体的情欲，就是眼目的情欲，就是今生的这一个骄傲。所以难怪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会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世界的价值，世界的追求，那就是我们个人情欲里面的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会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应该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也应该成为我们一个主观的经验跟追求。所以难怪耶稣会说，我们如果属于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所以呢，世界就会恨我们。每一次我想到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句话，我心里面都有一点点恐慌跟恐惧。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太舒服，你想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跟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活得这个水乳交融一样，丝毫觉得没有受到任何的难处或者挣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所以被十字架 所支配的人生。下一个 slide 就说应该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做新造的人呢？那就是说我们里面的一个改变。所以加拉太书五章第六节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么这个新造的人是根据我们内心的改变。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非常熟的经文，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或者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那么底下这四个字呢，是和合本圣经没有翻出来的，就是看哪，他们都变成新的了。那么一个英文的版本圣经翻得很清楚， Behold, they are becoming new， 旧事已过，也是表示一次发生，怎么样呢？果效仍然存在。那么然后呢，都变成新的了，表示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天都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里面一天一天被更新了，我们看外面的事情，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眼光也被更新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一些同工们讲的我们听了不高兴的话也被更新了，因为这都是一个机会来磨练我们，来让我们更像耶稣。我也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家庭有了一些问题，夫妻之间呢，一天到晚在家里大眼瞪小眼，那难免就有彼此看不顺眼的这个地方。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们都变成新的人。一三五的早上七点到八点，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书。那么最近我们读的书就是陶叔写的《渴慕神》。那有一天我们读完书之后呢，我就跟黄友美开玩笑说，一三五的早上读完了书再吃早饭，我看你呢觉得你格外可爱。为什么呢？他们就变成新的人。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在一家人都闷在家里面的里面，对我们是一个考验，好不好？我们能够常常记得主给我们的提醒和教导，他们都变成新的了。我看我的妻子，我看我的丈夫，不再是一个看起来怎么样呢？这个好像哎呀，看久了有点点面目可憎。不是，因为我被更新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我们最亲爱的人，还是觉得他们越看越不可爱，那毛病出在哪里呢？毛病会不会是在我们身上呢？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悔改，来祷告说，主啊，是的，你已经住在我的里面，我现在在肉身活着，是因着神的儿子而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里面继续被你的圣灵所更新，因此当我再看我周围的人，再看我的同事，再看我的同工，我会觉得越看他们越可爱，因为耶稣如何看他们可爱，我就如何看他们可爱。我在看我在工作里面遇到的一些不顺利，我在听我在想同工们所讲的一些不好听的话，不中听的话，我也不会再觉得不好听或者不中听了，因为我里面渐渐被你更新了。这就是新造的人的这个意思。这个更新是一个内在的更新，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善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句话也是给我很多很深刻的一些提醒啊。教会里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遇到身体上的一些难处和软弱，纵使我们不在疾病当中，我们外体也一天一天的毁坏，我们觉得我们的精神跟体力都不如以前了，记忆力也不如以前了，可是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所以底下说，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我们所顾念的乃是永远的。所以圣经上能够继续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为要在我们里面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么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这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外在苦难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被圣灵不断的更新，这样的苦楚在主的恩典里面就变成自战自清的这个苦楚，这样子的苦楚就更让我们心里面想望那一个永恒。有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一些在病中的一些肢体打电话，有的时候我想电话里面想要安慰他们，可是有的时候我也真的想不出安慰的话，因为我不知道当我在那样的环境底下我会怎么样的想法。可是感谢主，有的时候当我打这样电话，一些在苦难当中的一些肢体所讲的话真的是使我得着安慰。被十字架所支配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呢？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身上，我把它特别挂号起来，这又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讲法，不是别人身上，就是我身上。什么叫做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呢？在大概两年三年以前，我跟师母到南北疆去玩，南北疆有很多羊，有一次我们在路上就看到一大群羊过马路，车子就留下来就等他们过马路。我发现这一群羊很特别，都是这个黑，都是那个白头可是黑的这个羊。那么导游告诉我们说这种羊肉特别好吃，那么不像是有一些我们吃烤全羊的肉膻味很大，他说这个羊肉可以炖起来非常好吃。这个羊有个特色，他们的头是白的，可是这个耳朵上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绿的，有的是黄的，有的是红的，好多种不同的颜色在那里。我们就问导游说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个羊的耳朵上有不同的颜色，他们就说这是好多家不同的羊请两个牧人一起来放去吃草，所以不同的颜色就是代表不同的人家的羊。所以什么这样的印记呢？印记代表的就是归属。印记是什么呢？印记代表的也是怎么样呢？也是所受的这一个逼迫。所以逼迫苦难，保罗在这里讲一定有这个意思。因为哥林多后书六章四到六节跟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都讲到他的逼迫，都讲到他的这个苦难。所以如果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为什么人都不要搅扰我呢？因为我已经把这个救恩跟割礼的关系都讲得很清楚了，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讲得很有道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填填充题，就会说因为我已经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了，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讲的一定是对的。可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保罗说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逼迫是真理的一个证明，逼迫证明我们真是属耶稣基督的门徒。我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这个话好像诚意过高，但是在教会历史上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修一门古代教会是 Ancient Church 的课，教我的老师 Dr. Carl Truman 是我所遇到过最会讲课最会讲故事的老师之一。他讲到在尼西亚会议开会的时候，那时候逼迫刚刚过去，他说参加那些会议的许许多多各地来的代表，他说几乎没有一个人是身上没有残缺的，有的人是瞎了一只眼，有的人是曾经被砍断过一只手，有的人是瘸腿的。他说好像他们身上受逼迫所留下来的伤痕和印记就是他们参加这个会议的入场券，不需要收门票。我怎么有资格进来呢？你没看见我为主瞎了一只眼。我怎么有资格，你怎么有资格进来呢？你没看见我为主被砍断了一只手。 这是实实在在在教会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美国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离弃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想说，为基督所受的逼迫是十字架所支配的人生的一部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我一个非常我佩服尊重的传道人沈保罗牧师，有一次他讲这样的一句话，他年轻的时候服侍主受了许多的苦，有一次他跟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传道人分享，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苦难就是传道人的本钱。我那时候还没有全职出来传道，我心里说还好不是我，但是现在他说苦难就是传道人的这个本钱。好，那其实就是我带着服侍的时候也一样经历苦难，也一样经历难当的这一个事情。但是这一位为主受过许多苦的传道人敢讲这样的一句话，他有资格这样讲。我不敢说我能这样讲，我只能说我引述他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信神，我们虽在世界不属世界，如果我们在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我们有没有因为在信仰上的一些坚持所逼迫，这就是基督徒的印记。我知道两个在若歌教会土生土长的这一个年轻人，他们现在两个人都当医生，可是我知道这两个年轻人当初他们申请医学院的时候都遇到同样的一个刁难。什么样的刁难呢？我想在他们的 personal statement 里面都讲到说，为什么要当医生，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心里面因着基督的教导对人有怜悯的心，我希望做医生可以解除人心理上的身体上的这个困难，能够医治病人，神可以借我们成为病人的祝福，大概都会写这一类东西。这两个孩子 GPA 都不错， MCAT 也都考得不错，那么可是他们在申请医学院的时候，那么在不同的医学院里面，其实这个医学院的录取学生的这个标准 GPA 跟 MCAT 其实是低于他们的 GPA 跟 MCAT， 可是他们遇到同样的困难，你知道是什么困难吗？就是 interview 他们的老师。不是每个医学生都碰到这个，但是这两个孩子碰到这样的情形。 interview 他们老师说，你是基督徒吗？他们说是的。你对信仰认真吗？他们说是的。这个老师说，那关于堕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你会不会做这个事呢？那么这两个孩子都说不会。那有一个孩子 interview 他的是一个女的老师，这个女的老师继续的逼着他问，你真的不愿意给人堕胎吗？假定这个胎是因着乱伦而产生的，假定这个胎是因为强暴而产生，你也不做吗？这一个被 interview 的孩子还是说，我为着良心的缘故，为着圣经上的教导的缘故，我不能做。到后来这个老师几乎跟他生气，这个 interview 呢就不欢而散。那当然后来这个医学院也没有收他。我不是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原因，这可能是原因之一，我只是告诉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个在若歌长大的孩子为着信仰的缘故宁可忍受损失。损失是什么？可能进不了这个一个可以进去的医学院，当然最后神也没有亏待他们，带他们去了好像更理想的这个学校，那这是其他的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这是唯一一个给他 interview 机会的医学院，他因此就上不了这个医学院，那也许这会成为一个一辈子的遗憾，这个也许就是为信仰所要付上的这个代价。他也可以很简单的说，他也可以很简单的说，哇，万不得已我还是要做等等等等等，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要告诉大家，在这个两千年轻人身上所遭遇的这个事情，将来 在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有其他类似的事情会发生，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采取某一个立场，我们会受到逼迫，或者纵使不受到所谓的逼迫，会遇到许多的不方便，我们愿不愿意为着坚持真理的缘故而站住呢？人都不要再烦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受逼迫的印记，证明我所传讲的是真的，证明我所信的是真的。当我们愿意为信仰付上代价的时候，岂不是也是让世人证明我们是真的吗？我再讲一次，当我们愿意为信仰付上代价的时候，岂不是也是证明我们所信的是真的吗？好，我知道我的时间呢已经快到了哈，那么我只是很快的翻到最后一张 PowerPoint 哈。我不晓得你在教会的网站上能不能看到这个 PowerPoint。PowerPoint 的这个最后一页，就是讲到这个 Do you recognize this Jesus？ 你认识这位耶稣吗？这是讲到在2003年底、2004年的一部影片，是 Mel Gibson 的拍的影片，叫做 The Passion of Christ， 是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所拍的影片，讲到耶稣的受苦。那么许多犹太人非常反对这一个影片，因为这里面带着反犹的思想，认为在这个地方把耶稣钉十字架归给犹太人。教会历史上对于犹太人做了许多错事，需要悔改，我们丝毫不需要来掩盖这件事情。好，但是呢，在这个影片里面呢，这个作者说，为这个影片觉得 shock 的不应该是犹太人，而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基督徒现在对于这个十字架，我们看得太轻松了。好，他说，在我们的讲道里面呢，我们所强调的只是怎么样呢？只是听起来容易的信息，那就是耶稣能够为我做什么。最后他引用耶鲁的一位神学家尼布尔所讲的一句话，他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美国的基督教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基督教呢？ A God without wrath brought man without sin into a kingdom without judgment through the ministrations of a Christ without a cross。 一位神是不会向罪人愤怒的神，然后呢进到了一个国度里面去呢，是没有审判，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事工，不需要经过十字架。基督教不能够沦落到这个地步，如果沦落到这个地步，就失去了他所有的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现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遇到艰难，我们经历苦难，请记得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证明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让我们明白我们活在世界上到底应当如何活，不是仅仅肉身活着，乃是在基督里面活着。你为我死，我们就为你活，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定死我们的情欲，我们在世界上分别出来，脱离世上价值观的捆绑，我们才有可能在你的里面活得更加的精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